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继续来讨论这戒的部分。我们学习了防护眼根利益的，防护眼根利益，虽然说在这里是属于戒的部分，也就是属于 Indriya Samvara Sila， 就是戒的部分，然而它也可以是属于定的部分，是属于禅修的一部分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说到戒的时候，不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律仪啊？还记得？有一种叫做念律仪，是对。所以我们要守护好根门，依什么成就呢？依念的成就。那么假如一位禅修者能够很好的守护律仪，守护好根律仪的话，他同时也在修习正念。在大念初经里面，或者在其他的经典，比如说在沙门果经里面，很多经典里面也有讲到正知的部分，正念正知的部分。我们经常强调修行一定要有正念正知。正念正知里面就有一句话，就叫做在此诸比丘，比丘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，向前看向旁看时保持正知，向前看向旁看保持正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以难陀尊子的例子来说，难陀尊子是守护根律仪、守护正念正知非常好的榜样。当难陀尊子要往前看时，他先会下一个决心，说让我在往东看的时候，我的心不让贪忧不善法而侵漏，当我在往西看的时候，让我的心不让贪忧恶不善法侵入，往北看往南看往下看往上看都是这么样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所以难陀尊者在威仪方面，在守护根理方面是非常出色的。他就是以守护根理仪为基础，最后在修比巴萨那证得阿拉罕的一位例子。大家知道难陀尊者是谁吗？是佛陀的亲弟弟，亲弟弟，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他们的父亲都是净饭王苏达丹纳，只是他们的母亲，他们的母亲，两个人的母亲是两姐妹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是佛陀的亲弟弟的修行的弟子，也是对根律仪、对正念正知守护的非常好，而由于以守护正念正知为基础，他可以证得，可以断尽烦恼，可以证得圣道生活。同样的，现在来说，我们照样也是可以修行。佛陀教导的法不会过时的，是不是？会过时的都是那些世间法在变，然而佛陀所指出的道是不会过时的。正念是不是一切时都可以修行呢？是不是？对呀，禅那也是一切时都是可以修的，只要你拔起的所缘是正确的，你的心态正确的，你的路是正确的，那么没有说古人可以修现在就不能修的。我们修四念处，每一个念处我们都可以禅修，所以佛陀的法不会过时的。但是佛陀的言教会随着时间的演变，它会慢慢的演变，慢慢的变质，最后完全的消灭，所以才会有正法的消灭的过程。但是佛陀教法，他所指的道理，说他所指出的那条道路是不会变的，会变的是人为的变，但是佛陀指出的法是恒古不变的。如果佛陀所教的法 会变，那么佛陀教的法就不是真理，是不是？真理是不可能变的。因此呢，假如我们现在也是修行正念正知，我们现在也是照样能是行于佛陀的古道，走在佛陀的古道，他的目标就是了生通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分别了，由于取了色的相，由于分别了男人相、女人相，这些净的相、不净的相、手的相、笑的相等等，而不防护眼根利益，由于分别了好听的声音、不好听的声音而没有守护好耳根利益等等，我们分别了这样，如果是不守护根利益的话，将会由贪忧而侵入其心。如果好好的守护的话，那么他就是在守护根利益。两人守护根利益的时候，我们不应当理解成眼不看耳不听。假如眼不看就称为根利益的话，那么所有的瞎子都在修行的，是不是？假如耳不听就在修行的，那么所有的聋子也在很高的修行，他们境界很高了，是不是？假如身不处，那么那些瘫痪的人，那些他们也是很高的修行境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这样理解。我们照样是眼睛看到色，耳朵听到声，然而呢以心不动，是在刚才所说的心的过程里面要很好的守护好眼睛看呢，不去起相，不去分别男人女人好的不好的。一旦分别了，那么虽然说佛陀也会有男人，然后看到男人女人，看到了这个是圣子，这个是凡夫，然后呢佛陀就是在有了乐受死受等等这些受之后，他不会升起之后的那些贪心的过程，也就是不会有爱的过程。一切的禅修者如果能够很好的防护好根门的话，那些色颜色的所缘、声的所缘、香的所缘、味的所缘、触的所缘跟意的所缘，照样是可以以根门当中升起，就是照样撞击根门。撞击根门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守护在这里，我们是在退后的那一个阶段，就是说当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识识、身识、意识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并不可怕。领受、推度、确定升起也并不可怕。最可怕的是在确定的那一刹那里面的作意，如果作意是不如意作意，接着升起的塑形肯定是不善的。如果作意是如理作意的话，接着升起的塑形心肯定是善的。所以造业不造业，所谓的贪嗔痴，所谓的布施持戒禅修，所谓的戒定慧，都是在塑形里面造作的。塑形的善跟不善，关键在于确定里面的作意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佛陀非常强调如理作意，修行一定要如理作意。有了如理作意，一切的善法都可以产生；由于不如理作意，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。这个是关键点，如果我们抓到了关键点，就很容易。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根利于也是，其实只要我们如理作意，很好修行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根理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活命变尽律仪。阿基沃姆巴里苏迪西朗，阿基沃，基沃是命，生命的意思。阿基沃这里是活命，生活，谋生。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谋生的手段，用什么方式方法来维持我们的生活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巴利苏蒂，巴利是变， 完全的 Shuddhi 是清净，所以称为遍净。七乐是戒，讲到活命遍境界，可以说世尊以活命的原因，由于活命而制定了六种邪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比丘戒本《毗库巴提摩卡》里面呢，有六条邪处是跟活命有关的。正如说，恶欲指为欲所败，为了活命的原因，为了活命的理由，他实际上没有证得上人法，而希望的说证上人法，这个就犯了巴拉基嘎的第四条。大家知道这条戒的这戒因缘吗？大家有没有学过戒律？有学过？那对，有的有啊，是吧？他的自戒因缘呢，就是当时在马姑河河边，当时有很多比丘在那边过于安居。然而马姑河是在维萨里毗舍里城附近的一条河，那个时候维萨里城已经发生了饥荒，那个时候禾苗都死在田地上，而且呢有很多的那些瘟疫啊等等产生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些比丘他要脱钵很难脱到钵，生活已经有了威胁。结果呢，当时那些比丘他们入以安居，然后他们就在商量说，我们应当如何来度过这个以安居呢，使我们能够欢喜无争的度过这三个月。然后他们就在出了很多种点子。最后呢，有一个人提议说，那么就让我们互相赞叹，说啊，这位比丘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，这位比丘他已经证得三果，这位比丘他已经是出国圣子，这位比丘他已经有了第四禅，这位比丘他已经有了初禅。这样的话，那么那些信众他就很有信心，然后他们就能够供养我，大家都一起赞成，好啊，很好很好。于是呢，就当有那些信徒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互相赞叹，跟说自己我已经证得了什么什么，他又什么什么样。因为互相赞叹，那些信徒他们就非常感动，他说哇，这些尊子们他们既然那么多信众住在我们的村庄，让我们能够有很多机会种植福田，然后他们呢就把自己家里仅有的那些粮食啊，那些好吃的东西啊，自己不吃就拿去供养给那些僧团，他们的妻子也没得吃，他们的孩子也没得吃，他们的父母也没得吃，他们都去供养给那些比丘们。然后呢，这些话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结果就很多人去供养，很多人供养。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只要一瓦萨结束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去佛陀住的地方，去佛陀入以安居的地方，那边去拜见佛陀。那在维萨里去的那些比丘，去的个个都脸黄肌瘦，都饿得不成样子，只有在巴姑河那边呢，吃的个个肥肥胖胖。当时呢，佛陀他就知道了什么，但是他知而故问。他先问那些比丘，那些就是在饥荒的地方，说他们说那里闹了饥荒，我们脱不到钵，我们每天只能够吃很一点东西，甚至要脱不到钵要饿肚子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猪跟一夜。你们就跟肥美，你们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能够这样？你们是如何度过这三个月的以安居呢？然后他们说：“哦，我们是怎么怎么样来的？我们说了这些希望不实的上人法，由于这样，所以那些信徒都来供养我，供养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猪跟肥美，是因为这样。 那这个时候佛陀就喝水，愚痴的人们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非沙门法说是沙门法，非梵行说梵行，非相应行说相应行。然后佛陀呵斥之后呢，就制定这条戒。所以这些在巴姑河，古代翻成婆求河是吗？巴姑河，巴姑河边的这些比丘，他们为了生活的原因而说希望布施的法，这是些上人法。上人法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圣道圣果啊，解脱啊，三昧呀、等智啊，禅那啊等等这些。对，就是说，等智啊，三昧呀、正受啊，这些都是属于禅那的另外一种名字。而圣道啊，圣果啊，离烦恼啊，离欲啊，去除它呢，这些都是指圣道圣果的意义。还有三卡第四萨第五条，为了活命的原因，为了活命的理由而做媒介，做媒人。一个皮姑去做媒人，这个是因为不答应而制定的，大家也应该知道的哦。做媒，当时五大一尊子在王子城里面有很多信徒，在侍卫城有很多信徒，他就经常忙于穿梭一个家，穿梭一个家，见到了有某一家的姑娘很好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姑娘怎么怎么样，已经16、17岁了。哎，我认识某某家的施主，他有个小孩，怎么怎么样。”然后去到某一个施主家，见到他的小孩，说：“哦，我认识某某家的小姑娘，她长得很不错，又很乖巧，怎么怎么样。”经常穿梭一个家，说媒。所以当时呢，就撮合了很多很多姻缘。后来有一次，有一个外道，邪命外道的弟子，邪命外道的声闻弟子，他就看中了邻村一个已经落席了的妓女的女儿，就是以前他的母亲以前是妓女，后来现在就从良了，没有做妓女了的一个他的女儿，他女儿非常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个外道的弟子就派人去说媒，然后那个落籍的妓女就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们为什么要来？我不认识你的家底怎么样？你们走吧，我不承认这个亲事。”那这个时候，那些外道弟子是很沮丧，然后就走到半路，碰到他的朋友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那么沮丧？”然后他就把这件事交告诉他。哦，哎，那个乔达摩的弟子有个叫做优陀夷的乌达夷啊，他经常他很成功的可以说媒的，你去找他准没错。然后他们就去找，于是呢就在乌达夷的周旋之下，而且呢也是因为他是皮姑，他是出家人，所以那个洛奇的妓女，因为反正出家人肯定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嘛，结果就答应了这门亲事，然后就把他的女儿，他很漂亮的女儿，就这样就嫁给那个外道的弟子。嫁给那个外道弟子之后呢，他们成了婚事。第一个月还是把他当媳妇，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呢，就让他当婢女一样，奴婢一样，就让他干粗活，让他提水呀、啊，让他打扫啊，让他清除粪便等等，就是完全当他是奴婢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很痛苦，他就捎信给他的母亲说：“他说，母亲啊，我现在非常痛苦的生活。我见到这一家第一个月把我当媳妇，之后呢就一直都帮我当奴婢，所以请你领我回去吧。”他的母亲听到了信之后呢，就去找外道的弟子，外道弟子说，就把这个落席的妓女奚落了一番，就是说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是那个沙门优陀一促成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走， 咒。然后呢，这个妓女她就很愤愤不平，然后后来她的女儿又写信给她母亲，然后她母亲这个时候因为上司给吃闭门羹，就去找乌达依，就找优陀夷。然后乌达依去的时候呢，那个外道弟子说：“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出家人，你不安心修行，你来这边周旋干什么？这门亲事是我与那个落席的妓女的事，跟你无关，你走吧。”那结果呢？他也是遭到了闭门羹。那后来呢？第三次，他的女儿又写信给他的母亲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困苦，经常遭到虐待，我根本不像人的生活，我生活在痛苦当中。希望母亲你早点领我回来吧。”那于是呢，这个妓女就去再找乌达依尊者，乌达依优陀夷尊者，优陀夷尊者就也不客气说。哦，这件事女儿是你嫁给他的，现在我气到我也是给他侮辱，我也是给他奚落啊。那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怪在我身上呢？这个时候，那个妓女就在那里骂了，在骂这个出家人，出家人不像出家人，沙门非沙门，犯行止非犯行止，经常周旋以男女之间去说媒，然后那些人很多那些就是那些女人们呢，她们妇女们，她们听呢，有的因为经过周旋呢，她们过着很美满的生活。她说：“哦，不是，她是很好的。”有些又是给公婆虐待了。那些媳妇的母亲们，她们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优陀夷啊，真的太不像话了。”结果这些在家人的批评就传到了那些少一那些比丘的耳中，然后那些比丘就把这些就告诉那些。然后那些少欲之徒，比如就嫉贤，为什么优陀夷尊者既然是这样做这些男女没嫁的事情，然后就，世尊知道了，世尊就把乌达依叫来，然后确实的这件事情叫诃止，诃止就是制定的这条僧常的第五条，就是若比丘，把女方的信息传到男方，把男方的信息传到女方，乃至。以虚以情，就是其乃至于虚一副，抛一些虚一副，就也三咖地色上也生产。这条戒制定了之后还有故事，乌达依尊者，因为佛陀制定了，既然不能够让他们成为夫妻嘛，那他就是去做像现在的类似拉皮条的，就是去帮那些嫖客跟妓女他们。他们之间去配合，最后世尊也制定说，即使是短暂的关系也不行。所以这里的所说的，由于活命，就是为了赚的一些钱啊，为了自己生活去做媒，这个是属于这里所说的。还有呢？为了活命而公开这样说，住在某某精舍中的那位比丘是阿拉含，犯图拉贼样偷懒之。这个比如说，现在你住在这间房疗房，你说这间疗房住的就是一位圣子，你虽然没有说我是圣子，我是阿拉含，我是出国圣子，但是你说住这间在这庙这个寺庙里面的，比如说是大和尚或者说。这僧子什么？他是什么什么？假如哈，那么他言下之意就是指他，但是他没有直接指，这个就是犯图拉贼呀，图拉贼呀的意思是粗恶的意思，粗重的意思，粗重罪。第四种邪处呢，为了活命的原因，为了活命的理由，没有病的比丘，为了自己而祈求。美味的一些，就玛利达巴拉，就是非常殊胜的食物。殊胜的食物包括有，在律藏里面讲到有生疏、熟疏、油、蜜糖、糖、鱼、肉等等，这些是属于美味的食物。如果是没有病，而为自己祈求这些好吃的东西， 或者说营养品，包括营养品，包括补品等等。这位比丘就犯了瓦吉迪亚，波义提。然后还有为了活命的原因，就是为了生活的原因，生活的理由，没有病的比丘尼为自己而用意另作美味子，犯巴迪迪萨尼亚波罗提提士尼。这是对比丘尼的，他自己叫人家做那些好吃的东西，周旋。这个是对比丘来说，就是凡是由于那些比丘尼所周旋，所叫人啊，你这里放多点好吃的东西，这位是圣者，这位他的修行很好，你加多点东西在那里，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就犯了应悔过，巴蒂得神。还有在众邪法里面呢，有一条，这一条就跟巴吉迪亚的第三十几条很相像的，他们的不同在于，如果没有病的话，为自己要求食物，就犯了恶作突击罗杜嘎达；如果没有病要求美味的食物，就犯巴吉迪亚波义提。所以他们的区别是这样，所以一共有六条邪处是关乎于活命的，关乎于生活的，跟自己的生活谋生有关的，这是世尊所禁止的。这个也是在Bhikkhu Padimokkha 比丘波罗提木刹里面的制定。然而除了比丘巴蒂摩克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那些规定。这些规定呢，就在讲到了，由于诡诈、虚谈、现象、嗔骂、事相、以利求利等恶法所起的邪命，如果远离这些邪命，就称为活命变境界。诡诈呢，就是为了利养啊，为了恭敬，为了名义，被这些所打败的，所执着于这些的恶欲子、无欲所打败子，他们假装拒绝之际，以那些迂回的说法，假扮成自己很有威仪、很造作，用这样的方法，这个叫做诡诈。诡诈的意思就是，等于说假装自己很有修行的意思，把自己装成非常有修行，好像老修行，然后来骗取那些施主们的信心，从而得到供养。比如说，有些人他很希望那些信徒去供养他，他心里也非常想得到一些供养，但是呢他假装去拒绝，然后等那些施主们已经对他升起了信心之后呢，他才那些施主们就说，哦，这样那么少欲知足的尊者，我们供养他，只要他能够接受那么一点点，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。然后呢，他就用很多那些袈裟啊、那些饮食啊、那些很好的东西去供养他。供养他的时候呢，他还要假装着，哎，像我这样少欲知足的人，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我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嘛，你们拿那么东西来干什么呢？但是为了慈悲你们呢，为了悲悯你们呢，我还是接受吧。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乔装打扮，一种虚假的这样的态度、这样的心态，假装着自己很有修行，假装着自己真的是很少欲知足，但是内心里是腐败的、是恶意的、是染着于名闻利养的。这样的人，他通过语言、通过装束，比如走路的时候 假装是非常有修行的，比如说专门在人很多的地方在那边打坐，恐怕人家不知道他在修行。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故意打扮着像自己很有正念很有威仪，然后呢眼不斜视，那些施主明明叫他，他也假装是不知道。他不是真正是为了守护根门，不是真正的守护好自己心而这样做，而是他是为了取得施主们的信心，为了得到他们供养而乔装打扮。这样的话，当他能够取得施主的信心之后呢，然后施主所供养的他全当照收，这种就称为诡诈。那什么是虚谈呢？虚谈就是执着以利养啊、恭敬啊、名义啊为这些恶意所打败的人，他对他人没有问，他自己虚谈、即虚谈、赞虚谈、即赞虚谈、禅落以及禅落以、即说即己说、随爱以、现以以、斗汤以、养欲状，这个称为虚谈。虚谈就是说啊，比如说看到了施主来了，然后就对他说，哎，施主，今天你来了，你是不是来供养啊？你哦，那么没关系吧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去拿钵，你就过来。这叫做，或者说有些施主来了，知道他是大施主，然后来了就知道他也有供养，然后呢就跟他说，哦，现在某某大施主也是我的信徒哦，我收了某某某某某为我的弟子哦，你看现在连某某他都成我的弟子，然后就比如现在的话就可以介绍一些相片啊或什么东西给他看，然后就说你看我跟什么谁谁握过手哦，我跟某某明星啊，我跟某某政要啊等等啊，他们都成为我的弟子了。像这样的没有问，自己就自我介绍自我吹捧，这个称为虚谈。如果说唯恐施主不认识自己，唯恐施主对自己反感，所以呢经常找施主说话，攀岩施主，去跟施主搭讪，这称为即虚谈。什么是赞虚谈呢？就是给施主扣高帽子，这位是大施主，这位是大护法，这位是大长子，这些称为赞虚谈，就是用高帽子去扣那些施主，用各方面的那些称赞、那些抬举来说，称为极赞虚谈。什么是禅落椅呢？就是说，施主啊，去年的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是做了很大的布施吗？为什么现在你没有做布施呢？这种就称为禅落椅。或者说看到了一些人拿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拿了杆子一样啊，拿了杆子之后呢，或者拿了蜜糖，举个例子，拿了蜜糖，然后就问说，哎，施主，这些蜜糖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说，哦，是从养蜂场来的。不知道这样的蜜糖到底是甜的还是不甜的呢？那他说，哦，甜不甜我还不知道哦，要尝过才知道。那他说，哦，如果要我叫你把这些蜜糖供人给我，这样的话是不适合于出家人所说的。那这样的话呢就称为禅落椅，就是兜圈 纠缠不清，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供养的。比如说什么是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一家人对我很有信心，他有什么东西他都会供养我，像这样的话，这种叫做举说，就是事实上你看表面上他是在称赞那个施主，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别人供养自己。有时候呢，用一些叫做把自己说得很低的，假装看上去他很谦虚，事实上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抬高自己，要得到供养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一点修行都没有，我除了出家了，你看我现在出家了20多年了，我还像我现在这么样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叫做现你，就是做了一些非常卑微的动作，卑微的动作，说了一些把自己贬得很低的话语来说，所以这个就称为现你。而所谓的斗汤语呢？斗汤语就是他说的话有一些是真的，有一些是假的，真假参半，就好像煮的豆汤一样，熟了一半不熟一半，他说的话真假参半，有些是夸大的，有些是真的，看上去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但是他可能是夸大其词的，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很多水分在里面，这个称为斗汤语。什么称为养义状呢？就是他就好像家庭的乳母一样，看到了别人的孩子就去爱抚他，去抱他，亲亲他的脸啊，这个孩子很乖，拍拍他肩膀，或者说帮他摸摸顶摸摸头，这就是称为养义状。这些都是属于所讲的第二种，就是称为虚谈跟虚谈的。这一现象呢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学习吧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为止。那么回向我们以后我们只等一个内容，一个内容结束，大家再讲一下。谢谢大家。